今天我出门的时候，黄友美问我说，怎么母亲节讲这个父亲的事情啊？那么然后我一来看的秩序单，我说糟糕了，这个不晓得下一次讲台部开会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牧师长老们责备我啊？每个人讲的都是跟母亲有关的啊，有眼光有信心的母亲，特别的母亲。这个有眼光有信心的母亲，我想是那个迦南妇人，特别的母亲拿厄米啊，典型的母亲。那这个是讲西皮泰的这个两个儿子的这个母亲啊。那么大家讲的都是跟母亲有关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讲父亲呢？那么其实当我知道今天要传讲信息的时候，我就祷告，心里面也有点点负担，想要说我们也许母亲节不单单讲关于母亲的事，我们讲讲关于 parenting， 讲关于做父母的事情。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起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上面那样子的话，好，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讲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时还要教导自己的儿女。可是当我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我越来越有一个深的感受，就是我们对于儿女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有影响力，还是在乎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特别当我自己做父亲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是做了一段时间，整整做了快21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父母亲对儿女有多少的影响力，实在看我们跟儿女或者儿女跟我们亲不亲。好，如果儿女跟我们不亲，儿女长大了之后有话不跟我们讲，有问题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啊，心里面留着很多的小秘密的话呢，那我们其实很难，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但是其实我们很难进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啊，很难对他们有一些真正的一些影响力。可是讲到说我们父母亲跟儿女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再一次想到说，好像每一次讲母亲节的时候，每一次讲到这个好母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母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些美好的一些回忆。可是当我们想到父亲的时候，好像我们想到的却不是很多。好，我也记得我从小到大看了很多描写母爱、描写伟大母亲的书，但是很少看到一些文章是专门讲父亲的。我现在勉强想一想，只想到一篇就是朱自清写的《背影》，大家记得吗？好，那么讲到他的父亲，讲到他父亲送他上火车，然后他看见啊，他看见他父亲的背影慢慢的离开。好，那么可是好像这就是这一篇而已。好，那么为什么原因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说，在管教子女的父亲事情上，爸爸呢大部分都是唱黑脸啊。虽然呢在我们家不是这个样子，那是。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比较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呢，爸爸啊都是忙着这个赚钱，忙着生活来养家，认为这样就是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所以常常儿女跟父亲中间总是觉得有一些距离啊，儿女跟母亲中间觉得没有什么距离，甚至可以开玩笑怎么样，可是儿女跟父亲中间呢总是有一些距离啊。那么甚至有一些父亲还觉得说要有一点点威严才能够管得住孩子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那么不单单在中国的背景里面是这样，就是在美国的背景也是这样。我在电话公司做事，我晓得你知道每一年的哪一天是大家打电话打的最多的啊？是母亲节哈 ，Mother's Day， 每一年都破纪录，说我们今年 Mother's Day 有多少通的电话，总共这个 call minutes 是多少，远远都是每一年都会破纪录哈。但是你知道每一年的父亲节呢，也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你知道吗？啊，每一年父亲节说 collect call 特别多啊，那么电话也会有，但是 collect call 特别多。我想 collect call 特别多，不管你怎么解释，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要不呢，就是爸爸呢说你这个儿子怎么那么久都不理我，连父亲节也不打个电话给我，那我就打电话给你，而且还要 collect call， 让你终身难忘啊。或者是说儿子跟爸爸讲说，如果你要我打电话给你，除非 you are willing to pay for it。所以儿子打电话给爸爸是 collect call， 不管你怎么解释，我想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而且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大大的发现，也非常的惊讶啊！我这个手上呢是一个父亲节的卡片啊，这个手上呢是一个母亲节的卡片，是同一个儿子寄来的 ，All right， 好，同一个儿子寄来的。我后面看看价钱呢，我有一个大发现，这两个卡片呢都是同一家公司，叫做 Porter 出的。好，那父亲节的卡片呢是多少钱呢？是1.95块。好，那母亲节的卡片多少钱呢？是2.25块。好，那我相信这个卡片呢，他们卖这个价钱，并不是照成本多少钱来算怎么卖。所有这个卖价卡片定价钱是照什么来定呢？照这个 willingness to pay， 知道这个观念吗？ willingness to pay， 你愿意付多少钱我就定这个价钱。所以大家想说父亲节吗，大概一般人最多愿意付1.95块，就定他1.95块。母亲节吗，大家会比较愿意付多一点，就定个2.25块啊，还好只差30 cents 啊，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好一点啊。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好像母亲的角色总是常常被别人 appreciate， 但是父亲的角色呢，好像并不是被人那么样子的一个 appreciate 啊。那么而且我也感觉我们做父亲的人，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的 frustration 也非常大啊。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儿子已经够好了啊，可是常常还是 not good enough。啊，有人说从小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对我，那么我爸爸就是这样对我，为什么现在我这样对我的孩子，好像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那么如果我今天再讲一些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合适的父亲的话呢，我也怕我们中间的有一些父亲心里面的压力就更大了。我记得几年以前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根据以利讲了一个信息叫做父亲的责任啊，讲完之后呢，那有一个弟兄看到跟我说，大哥你今天讲的让我抬不起头来啊。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听了这样的话觉得很高兴，说好他终于受到教训了。可是现在我年纪大一点，我实在是很不忍心我们这些很辛苦的父亲听了一篇道之后还自责很深。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真的是恩典。好，如果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扎我们的心，请我们千万记得，神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软弱，神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软弱。可是当我要想到在圣经里面一些好的父亲的榜样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告诉我，圣经里有哪一个父亲是模范父亲？我想老半天不太容易想得起来。而且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伟人作为父亲呢，好像多少有点亏欠。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亚伯拉罕是一个 perfect 的爸爸吗？还不错，讲起来啊，他唯一的错处就是不该又生个以实玛利啊。那么以撒呢，是个标准的父亲吗？其实你会发现以撒晚年的时候是有点糊涂了，对不对？明明知道神拣选的是雅各，为着爱吃的缘故硬要怎么样呢？硬要祝福这个以扫。所以也提醒我们中间的这些做父亲的人，年纪越大呢不要嘴越馋。好，那么雅各呢是一个理想的父亲吗？我们如果看他儿子跟他的关系，我们觉得他做父亲可能是有亏欠，是有失败的地方。我们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一个父亲他有许多的失败，等一下我们再会讲大卫的事情。就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有没有什么看到好的父亲的榜样呢？好像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好，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可见得这个父亲的形象对于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好像这样子是不是提醒我们说，真正的正确的这个父亲的形象要从上帝作为我们的天父来看。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成为人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也许对于管教子女，我们要从天父对于我们的慈爱，天父对于我们的接纳，天父对于我们的宽容来看为父母之道。那么我也必须再强调一件事情，今天我越来越觉得成为父母要管教好我们的子女非常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好，有很多人说第一个小孩照书养，那么我看过有一些人 啊，真的是照书养小孩，但是养好没有养好啊，不见得养得很好啊。我也发现呢，有许多的父亲和母亲真的是对孩子非常非常的尽心，但是结果呢好像并不是那么样子的理想。甚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属灵的伟人啊，他个人有非常好的品格，在现在这样的一些属灵的伟人，那么他的家庭生活似乎也不错，但是忽然传出说，哦，他这些儿子当中有一个成了什么，有一个成了 goat， 成了山羊啊，成了这个黑羊，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说，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啊。固然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靠着上帝，要遵从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来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绝对不管那么样子的，好像对自己那么有自信的说这样子做孩子就一定不会出问题，不是的。常常为儿女祷告，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结果还是完完全全要上帝的恩典来保守来遮盖。好，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为父的心肠。好，那么也许当我们在这样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被上帝的恩典改变的。当我们这样被改变之后，我们也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儿女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的儿女，让上帝透过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继续与我们同在，就如同一开始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一样，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听这样的一些讲解，主啊，不是听听好笑就算，而是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主啊，当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的时候，巴不得因着这样子的改变，我们儿女的生命也一样在你的恩典当中被改变，巴不得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以至于从我们的家庭你得着近前的后裔，世世代代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这一个比喻是十五章的这个三个比喻里面的第三个比喻。有人说十五章其实不是三个比喻，而是一个比喻的三个部分。好，那么这十五章的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就是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所以讲这个比喻，重点是解释怎么样呢？解释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他的批评，这个人怎么样呢？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比喻摆在什么地方呢？摆在那个失去的部分，失去那个羊的比喻，失去那个钱的比喻，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的重点摆在失去上。但其实这三个比喻的重点是要解释怎么样呢？解释上帝这个 seeking grace，寻找的恩典。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批评耶稣说，这个人跟这些罪人在一起鬼混，难道不怕被这些罪所沾染了吗？这些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夫子，怎么还不好好的检点自己，还不好好的看看自己跟什么人做朋友，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在一起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能够委屈了你这个夫子的身份。可是耶稣讲这三个比喻，就实在是提醒我们说，上帝他有寻找的恩典，上帝他有寻找的恩典。这三个比喻共同的背景都是有失去的，失去的羊，失去的钱，失去的儿子。失去的羊，这个牧羊人不管要任何的代价，非把这个羊找回来不可。失去的这个钱，这个妇人到处的寻找，非把这个钱找回来不可，彻底的寻找，非把这个钱找回来不可。失去的这个儿子，这个父亲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等待这个儿子能够回来。所以讲到的通通都是上帝寻找的恩典，通通都是上帝那一个神圣的那个无条件的那个爱要临到 失丧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从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浪子的失落，其实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天父对于失丧的罪人的存心是一个怎样的存心。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蒙了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寻找的爱，寻找的恩典所挽回过来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成为人的父亲，成为人的母亲，让我们像上帝一样能够有为父的一个心肠。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让我们在教导我们子女的事情上也像是一个蒙了上帝恩典的人。有人说浪子的比喻就是福音中的福音，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福音中的福音里面，我们格外要来看看到底父亲是怎样的一个父亲。那么我想从三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因为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想在我们管教子女的事情上，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处。头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呢，是一个把一切父亲的恩典都以为是当然，不知道感恩的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怎样，请你把我怎样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对于这个儿子来讲，爸爸对我好是怎么样，是应该的。爸爸把财产给我是怎样呢，是应该的。财产虽然在爸爸的手中，但他心里面觉得应该是谁的，应该是我的。好，所以你不要觉得只有在美国长大的 ABC 才是不知道感恩。好，在2000年以前，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浪子已经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好， I deserve it, give it to me。 好，这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常常让我们会觉得很伤心，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对他好都是应该的，稍微有一点点不称他的心，就发脾气，这是头一样事情。那么第二样事情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儿子呢，好像觉得留在父亲的家里是怎样呢，是一个束缚，是不自由，所以当他有机会离开父亲的家的时候，他就怎样呢，他就离开了。这样的事情常常有时候也会让我们伤心，对不对？常常有做爸爸妈妈的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是不愿意待在家里，那么我记得有一个妈妈会打电话给我太太，因为她的孩子跟我们的小孩在同一个学校念书，她就说，你的儿子春假到哪去？我太太就说，他春假就回来。他太太就说，哎呦，他说怎么回事，我的儿子春假就是不想回来，说要去哪里玩，去哪里，去哪里玩。那么好像我们都有许多的感叹，为什么孩子会觉得在家里是一个束缚，不自由，要到外面去呢，才能够称他的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做父母亲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我们先要对我们的孩子有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子女是什么？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罪人，一样是罪人，知道吗？圣经上说，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们今天做父母是做谁的父母？是做罪人的父母。好来，那么我以后有机会在孩子面前讲到，我会说你们今天是谁的儿女？是罪人的儿女。但是在你们中间，我就说你们今天做父母的人呢，都是做罪人的父母。所以有的时候孩子有悖逆，孩子有反叛，孩子不希望家里面的束缚，认为在家里面给他各样的供应是不自由的话呢，我们心里面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我们的儿女是罪人，他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因为我们的儿女是罪人，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能够改变我们儿女的不是我们会教，能够改变儿女的不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书，能够改变我们儿女的是上帝那个复活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显明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的大能，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我们的儿女是罪人的话，这么浅显的道理也让我们晓得我们教养子女的 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带领儿女怎么样？是带领儿女信主，是带领儿女认识神。可是我很遗憾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信主的父母亲，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有做到，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让一些其他的事情好像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位置，好，觉得哇这个事情更重要，比孩子呢能够去教会，能够追求主认识主更重要。我父母亲其实是有很多缺点的人，好，那么我父母亲小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夫妻之间的不和，其实呢对我也有一些影响，好，或者说也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疙瘩，说怎么你们两个人信主还搞得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父母亲在我从小时候让我学会一件事，就是他们从小非常坚持一件事，就是礼拜天呢一定去做礼拜， non-negotiable。好，那么我在台湾长大，我这一年民国39年1950年，那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呢？小学升初中要怎么样？要考试，而且呢要怎么样呢？小学里面要流行什么啊？流行补习，那我们称之为恶性补习。好，什么叫恶性补习呢？就是 weekday 的时候呢都补习到晚上11点钟才能够回家。好，然后到了礼拜天呢也是一大早就去老师家里面补习，补习到下午才回来，因为不这样补习呢就考不上好的这个初中。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这些人你们有没有恶补过，我小学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的父母亲很特别，他就说平常白天补习可以没有问题，可是礼拜天不要去补习。礼拜天是干什么呢？礼拜天是去做礼拜，去上主日学的这一个日子，所以他就要我礼拜天不去补习。你知道全班有谁礼拜天没有去补习？只有我一个人，好，只有安娜达一个人，好，对不对？就不去补习，那老师都说栾大专你是怎么一回事？礼拜天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来，你知道吗？啊，那我被老师这样 single out， 我心里面也有压力。我会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说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去。我打个电话告诉老师，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是信耶稣的，礼拜天不补习。我们是信耶稣的，礼拜天不补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对我是一生的影响。我们是信耶稣的。So we are different， 我们是信耶稣的，礼拜天不补习。我们是信耶稣的，如果因为礼拜天不补习考不取好的初中， so be it。 好，那么就是这个样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如果晓得我们的儿女是罪人，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坚持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晓得在信仰上我们有一个底线，还是我们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个底线放弃了？哎呀，没有关系啊，这个读不读圣经没有关系，来不来教会没有关系。If you don't feel like to, you know, don't go。好，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关心我们儿女的灵命呢？就是头一样。那么儿子怎么样看父亲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第15章17节，他怎样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叹。这个儿子尽管离开了父亲的家，可是当这个儿子在外面受苦的时候，英文说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他自己行转过来的时候，进到他心中的第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是谁？想起了谁？想起了父亲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留给我们儿女什么样的印象呢？也许我们的儿女有一天有可能不听我们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因为不听我们的话的缘故，就怎么样呢？就受到上帝的管教，或者就自作自受，就忍受那许多罪的结果。可是有一天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想到我们吗？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哎呀，我何必这么苦呢？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什么地方可以回去？是家可以回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将来不失败。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这样事情，求神给我们恩典，就是不管他们失败到什么地步，有一天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想起什么地方，他会想起说，我该回家了，我该回家了，最起码在家里还有爱我的爹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18岁之前是跟家，跟我们住在家里面。我想请问我们，在18岁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管教他？在18岁之前，我们是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家？我们有没有让他感受到家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家是一个能够接纳他的地方，家是一个让他喜欢回去的地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上了大学，他希望尽可能离家远一点，可是有一天当他在人生里面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他知道 there's always one place he or she can go back to。 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最起码要靠上帝的恩典能够达到这一点。这样子的话，纵使我们的儿女们失败了，他们不会沉沦，因为他们可以回到家里面来。我就记得当我以前在美国念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时候，每一次一到这个 Thanksgiving， 一到这个圣诞节，我们中国学生当然是回不了家，因为家很远。但是尽管我们回不了家呢，我们也不会没有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牧师啊，对不起啊，有牧师在，教会的牧师啊，教会的一些有家的弟兄姐妹啊，就请我们去吃饭。所以圣诞节那个 Thanksgiving 呢，那么有的时候并不愁没有地方去。但是常常让我很难过的是一些怎么样呢？是有一些美国学生 Thanksgiving 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怎么样呢？也没有地方去。好，我特别记得一个女孩子学音乐的，吹这个 oboe 吹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现在还记得她的 first name 叫 Debbie， 好，人长得很可爱，可是好几年住在宿舍里面，好几年圣诞节她都没有回家，一直待在宿舍里面。好，我心里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没有家他可以回去吗？或者有家他不愿意回去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18岁以前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当他遇到困难，当他遇到苦难，他想起来就知道他还是可以回来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我今天就只能简单讲到这里。好，如果要继续讲会讲很多。第二大点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看儿子。我想呢，我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看儿子，这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头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父亲呢对于儿子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接纳。我觉得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的态度跟这个哥哥对儿子的态度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好，这个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好，然后30节，大儿子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早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啊，这个大儿子讲的话对不对？大儿子讲的话一点都不错。这个小儿子确实是把所有的钱呢都怎么样呢，都浪费掉了，而且是浪费掉在不正经的这个事情上。这个父亲有没有否定大儿子讲的事实？父亲没有。父亲没有说，哎，老大你别乱讲哦，你弟弟不像你讲的那么坏哦，你怎么知道的？父亲一点点都没有这样子讲。父亲怎么说呢？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父亲非常知道他这个小儿子以前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是死的光景，是失落的这个光景。可是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小儿子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接纳。大儿子可能会觉得这个弟弟回来对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embarrassment， 懂我的意思吗？
小儿子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哎呀，像个乞丐一样，听说还去贩猪，哎，我的天哦，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钱都浪费光了，怎么浪费光的呢？是玩女人浪费光的。这个爸爸觉得说，这个做哥哥的觉得说，我家里出这个弟弟真是怎么样，真是家门不幸啊，祖宗蒙羞。可是父亲怎么说呢？父亲一点点都没有这样的看法，父亲完完全全无条件的接纳了这个儿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会不会小儿子当他愿意回家的时候，他虽然心里面有很深的惭愧，但是他心里面最起码有一点点信心，想起父亲，他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他知道我的父亲可能会接纳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大卫，我觉得大卫一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他跟亚沙龙的关系，对不对？当这个亚沙龙杀了暗嫩然后跑走之后呢，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当时心里面很难过，可是亚沙龙不回来，大卫心里面又怎么样？又想他，对不对？大卫想他，这个约雅知道不知道？约雅知道了，就找了一个妇女呢，来在大卫面前讲故事，讲了老半天，大卫终于说，哎，你别啰嗦了，到底是谁叫你来？是不是约雅叫你来的？好，那那个妇人就承认。然后后来呢，大卫就跟约雅说，那你就把亚沙龙找来好了。大卫心里面思念亚沙龙，可是亚沙龙被找回来之后，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叫他回家去，怎么样呢？我不要见他。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大卫一方面想儿子，可是一方面又要他回家去，不要见他。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觉得说，这个儿子我虽然很爱他，可是他做了让我怎么样，让我丢脸的事情，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儿子我虽然很爱他，可是他做了让我丢脸的事情，我宁可不要见他。如果在宫廷里面我再见到他，别人说，哎呀，你看这个亚沙龙，他杀了这个王的一个儿子，是一个 murderer， 现在呢好像还在王的面前出入。大卫觉得这个儿子在他的面前是个 embarrassment。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最伤你儿子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你的儿子觉得做爸爸的觉得他很丢他爸爸的脸，这是最伤儿子心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以前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有的时候让我的儿子觉得我丢他的脸，这是一个父亲最大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父亲最大的错误，这是一个父亲最需要向儿子认罪的地方。好，我今天不要再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小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儿子，我对于我的女儿，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做了得罪他们的事情，就是认为他们成为我的 embarrassment。 好，那现在我求主赦免我，我也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认罪，说爸爸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怎么做爸爸。好，你们生下来的时候呢，爸爸还不知道怎么做爸爸。好，你们生下来之后我才开始学，对不对？好，是罪人学着做爸爸，也是学得很慢。好，所以爸爸真的是做了得罪你们的事情，惹你们伤心，让你们觉得好像你们成为爸爸的 embarrassment。 不是的，你们是我的 glory。 I'm proud of you。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样事情，这个父亲对于儿子呢无条件的一个接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并不是说爸爸就不要有标准，这个并不是说爸爸就做一个烂好人，儿子有错呢就不改正他，是的，父亲要改正他，但是父亲呢绝对不要觉得儿子呢是我的 embarrassment。 爸爸对于儿子所能够讲的最糟糕的话，就是我这个聪明的爸爸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什么笨儿子。你们中间有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多数的情形我看都是怎么造我们若个教会那么多聪明的小孩是怎么样呢？是笨爸爸生出来的。好，这个呢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更可能的情形， including myself。 好，所以这是第一，对儿子无条件的接纳。好，第二呢，这个父亲怎么样？这个父亲对于儿子的接纳呢，是接纳到连儿子都怎么样都感觉到惊讶。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儿子说什么？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怎么样？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可是爸爸做什么事情呢？爸爸说什么呀？他还没有讲这个话之前，爸爸就怎么样呢？爸爸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怎样与他亲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儿子的关系常常有一些转机是什么呢？是我们 surprise 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有一个大的惊喜，说想不到我爸爸这么样子的爱我，想不到我的爸爸这么样子的接纳我，想不到我的爸爸这样子的以我为荣。这常常是父子之间一个关系的一个转机。我们常常想要给儿子一些 surprise， 有些人喜欢给小孩搞一些 surprise party， 其实 surprise party 有时候很 silly， 因为 nobody gets surprised， 对不对？那么有时候 surprise 是说我以为会有一个 surprise， but the surprise 是说你没有搞一个 surprise party， 这个变成一个 big surprise、啊、那么可是我们有没有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接纳儿女到一个地步，让他们觉得怎么样呢？让他们觉得真的是 surprise， 说我的爸爸妈妈这么样子的接纳我，这么样子的以我为荣。这常常是父子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机。好，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愿意接纳儿子的话，你对于你的儿女很多的看法都会从负面的看法变成一个正面的看法。当你的态度改变的时候，对于儿女呢都是一个 surprise。 我也许讲两个小故事。这个有人听我讲过，在去年冬天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一接了他，他就一个哭丧着脸说，爸爸，我这一次的这个 final 考得很糟糕，其中有一门课 ECE210 啊，是讲这个电子就是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ircuit， 他说考得一塌糊涂啊，他说我很担心。结果整个暑假他都不安心，明明可以上网查成绩，他不敢上网查成绩。终于呢离家的前一天，他上网查成绩，发现那一刻他最担心的课得了一个什么呢？你知道吗？得了一个 incomplete。 哦，他更担心，他什么叫做 incomplete 啊、哦？哦，很担心很担心。所以后来说你别担心，我说你回去之后去找你这一科的老师，问问他看看我这个 incomplete 怎么样可以变成 complete， 最好呢还是能够得到一个这个 grade 比较好，对不对？要不然没有学分不是很讨厌吗？就到了学校，隔了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他一接电话就说，爸爸， I have bad news to tell you。 我说什么 bad news？ 他说不单单那门课我得了 incomplete， 这个系里还写了一个信给我，告诉我说要 put me on academic warning， 因为我去年通过的学分数没有达到最低标准，有这个 incomplete。 哎呀，我在电话那头听了，当时心里面很懊恼，对不对？可是我想说孩子这么大了，你也不要骂他，他心里面已经够难过了，何必骂他呢？后我说没有关系，你还是先去找你这个电机系的这个教授看看该怎么办，然后再去跟你系里的老师谈一谈，然后就完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做了一个祷告，电话就挂下来。挂了电话之后，忽然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我说你看这个儿子，他有一个这么坏的消息愿意跟我讲， I feel good about it， 懂我的意思吗？他没有说坏消息不敢跟我讲，如果他坏消息不敢跟我讲的话呢，我会怎么样？那我这个爸爸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他坏消息愿意跟我讲，哎呀，我觉得很高兴，我就送个 email 给他，我说 I am privileged， you are willing to share bad news with me， I feel I am privileged。 好，我就这样写一封 email 给他。你想他收到这封 email， 我想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说好啊，你既然那么喜欢坏消息，以后多多给你。不会的啦，你放心好了，你们的儿子会这样吗？不会的。但是我想这个对他是有一些安慰的，他知道当他遇到失败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someone he can count on 是谁？是他自己的父亲，懂我的意思吗？他知道纵使别人会瞧不起他，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不会怎么样，不会瞧不起他，不会责备他，这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当你真的愿意接纳的话，你的接纳对孩子会变成一个 surprise。 好，我在讲一件事情好像是很好笑的事，但是我现在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跟你分享一下。好，以前呢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开车 啊。那么有一些，尤其是出去玩，我最恨什么事呢？最恨就是这些小孩不知道控制自己啊，然后放出那个五谷杂粮之气，把车上的气弄得很不好闻。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玩，哇，就有一个人弄一个很难闻的味道，我就把车子靠在路边停下来，我说是谁刚刚做那个事，你赶快承认，不承认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车上睡觉。 OK, you know, confess, you know, 然后怎么样呢，还要 repent, alright, 好，隔了老半天我听到一个小孩，我不要讲是谁，他说爸爸对不起，是我， I cannot help it, 对不对？我说怎么样，我说这个，我说呢，我说我不接受你的抱歉啊，除非呢你好好的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目的地， you cannot do it anymore, OK, 就这样。你说这个爸爸实在是很怎么样呢，实在是很这个很狠心，一个小小孩啊。那么可是最近呢，最近呢我就觉得忽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有一次我们开车来教会，那忽然后面有个小孩会说，哎呀爸爸赶快开窗，赶快开窗啊。对，我说什么事，他说 you know what happened, 那我就开窗，我一边开窗，我后来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感谢主啊，我说我们现在小孩呢真的跟我们没有距离了，懂我的意思吗？啊，真的怎么样，在我们面前呢不需要假装，真的跟我们没有任何的距离了，懂我的意思吗？在家里面他真的觉得那么 comfortable, 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他来讲不再是一个压力，啊，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啊，你如果能够让你的孩子做这件事情呢，觉得没有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知道吗？你如果有一天能够告诉我，从圣经上证明说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那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我要跟孩子讲说这个是不道德的，好，是不 biblical 的，好，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表示说孩子可以信任父母亲，可以怎么样，可以包容他们，好，可是我还是警告我的儿子，我说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时候别做这个事，好，对不对？那么除非怎么样，除非他已经完全接纳你啊。所以呢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觉得是一个小事，但是你有没有接纳孩子到一个地步，让孩子 surprise, 说的父母亲 you know, our father and our mother can take it, 好，虽然是小事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还有一样事呢，是我们做父亲的有没有可能给儿女一些失败的空间。好，我在我的讲义上呢，后面这一点我写上 shaky, S-H-A-K-Y, 就意思说这一点到底对不对，我不敢说，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所以你要小心听啊。你想啊，当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说，请你把我当得的家业给我，这个爸爸心里晓不晓得小儿子要做什么？我猜可能爸爸心里面有一点点感觉，可是爸爸怎么样呢？爸爸还是把这个儿子的家业给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当时是一个 legal 的事情，本来当时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就是儿子呢可以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要求父亲分家，本来就是一个 legal 的事情，并不是一个 illegal 的事情。好，那么由这一点呢，你想这个爸爸呢晓不晓得这个小儿子有可能失败呢？爸爸可能晓得的。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点感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巴不得帮我们的儿女做所有的决定，为什么呢？我怕他们做决定会做错的决定。可是儿女的成长常常是要在他们失败的经验里面呢能够学到教训，我们如果一点点都不容许他们失败，看他们要失败了赶快说你不能这样，爸爸做主，就这样的话呢，孩子小一点还可以，可孩子慢慢大了，孩子高中要毕业了，孩子要上大学了，终于有一天孩子上大学了，你还能够帮他做这样的决定吗？昨天今天我们陪我们的女儿一起到学校里面呢，她还剩下两个 guest meal, 今天通通把它用掉了，她就跟我说，爸爸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吗？我说什么事？她说昨天我三点半还睡不着。我说为什么睡不着？她说我寝室两边的人，那些美国女孩子都喝酒喝到了三点半。我说他们喝什么酒？他说他们都喝 whisky 和 vodka。 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喝酒喝醉了呢，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割伤了，结果大家都跑上来看热闹，三点半还是这个样子。 Alright, 你知道你的孩子所住的宿舍是一个什么样的宿舍吗？你知道他们隔壁的房间发生什么事吗？你在那个时候还能够帮他们做决定吗？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一方面你要把正确的道理告诉他，但是一方面呢， 我们不得不，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有的时候要容忍孩子失败，要给孩子一些失败的空间，让他从失败当中可以学人生的功课。有些父母亲，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亲，把孩子抓得紧紧的，好像不容许他失败，可是他事实上从来不晓得自己怎么做决定。我儿子小的时候，那么我很恨他心太软，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老师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一个老师呢，要他参加 Science Olympia 他就参加，他功课已经忙得不得了，还去参加那个，接着简直是搞得焦头烂额。我就跟他说，第二年你绝对不能够再参加了，知道吗？他说好，我知道了。结果第二年呢，老师一讲他又怎么样，他又参加了。我好生气，我跟他说为什么你参加呢？他说爸爸你不知道，那个老师很可怜，他找不到学生，已经生病了，你知道吗？我如果再拒绝他， You know, she's going to die. 我说 come on, you know, give me a break. 你知道吗？你的老师不是那么 brittle 的一个人。可是这个年轻的孩子就觉得说，他不答应老师的话呢，这个老师太可怜了。我说这样好了，爸爸打电话给老师说，我没有给你 permission 让你参加 Science Olympia, 好不好？你把老师电话号码告诉我。他说 No, please don't do that.你说我做父亲的怎么办？我后来没有办法，我说好吧，但是我说我需要你知道，我需要你知道你到底能不能 handle。 果然他不能够 handle, 他不能够 handle 我怎么办呢？我说嘿嘿嘿嘿，你现在终于弄不了了吧，你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不是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You can surprise him,你知道吗？他真的做不出来了。我说儿子你做不出来对不对？他说爸爸我做不出来。我说 Let me help you, 我带他去买材料，他做 design 的时候我给他出一些主意。为什么呢？这样做 You surprise him。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些关头 Don't get back? 我觉得有些做父母真的很奇怪，孩子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他想要 get back。有没有做爸爸妈妈是这个样子？你不听我的话，好，现在终于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就不理你 ，alright, 让你活该。哎呀，这个是爸爸，这个不是一个为父的心态，你知道吗？做爸爸做妈妈哈，不要讲这个活该这一句话，没有活该的，儿子受苦，你难道不受苦吗？奇怪，有没有父母亲喜欢看儿女受苦的，喜欢看儿女活该的？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做父亲的心态。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我就帮他给他 surprise。 那到了第三年呢， Science Olympia 又来了。好，他有没有答应呢？他这次终于说 no 了，对不对？好，他跟我说爸爸这个老师又找我，我跟他说 no。 好，我跟他说 no, and emphatically I say no, okay, I say good man, good man。 好，对不对？那么因为呢，他要学习怎么样来支配他的时间，他要学习什么时候呢该说 no, 对不对？那么我如果跟他说你要学习说 no 啊，学习说 no 啊，有时候没有用，但是让他在自己在一些失败的经验里面学到功课。好，那么但是呢，我们要随时回头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接纳他。哎呀，我时间已经不够，我想我最后一点就是说，爸爸这样子的接纳儿子，但是你看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请注意，你看这一节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第二十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二十一节，儿子说，爸爸你来跟我亲嘴，我早就晓得你没有我活不下去，现在我竟然回来了，来赶快赶快伺候伺候我啊！杀猪宰羊啊，不能杀猪，犹太人哈、啊，赶快这个杀牛宰羊，给我披上袍子，给我戴上戒指，我要回来当二少爷。儿子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怎么说呢？儿子还是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的觉得给我们的儿子三分颜色，他就怎样，他就开染房，不是的。当我们真的用我们父亲的宽容来包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 surprise, 我们那个爱有的时候真的感动他们，让他们改变。我记得这是叶高芳牧师讲的一个故事吧，说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的孩子呢后来染上了这个毒瘾，常常呢好几次警察打电话叫他把这个孩子接回去，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每一次回去呢都是把孩子呢大骂一顿，直到有一天这个母亲信了主，他明白了基督的爱，他想起这个孩子虽然吸毒是不对，可是他想起这个孩子从小不知道父亲的爱，从小母亲挣扎把他带大的过程当中对他有很多的期望，也没有体会到母亲的爱。那一天警察局又打电话来，他到了警察局，他看到儿子，他跟儿子说，儿子，耶稣爱你，妈妈也爱你，我们回家吧。儿子抱着母亲放声痛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亲的人尤其会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你看如果不是为着你，爸爸干嘛要这么辛苦做事，但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我们对他的爱，体会我们对他的爱？有时候我们父母亲，有时候我们的父亲，我们那个为父的心肠真的是有一点点缺乏，不像天父对我们的心，以至于孩子不能够明白我们的爱，以至于他们的心不在家里而在外面。愿意我们做父母的人学会这个天父对我们的心，在天父赐给我们的爱里，也许天父借着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我们来祷告。主人所能讲的就停在这里了，我求你继续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向你承认，主啊，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怎么可能管好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责任太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大的 frustration， despite all our best efforts， 我们的孩子还是不听我们的话，孩子还是让我们伤心。主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稍稍体会了一点点罪人背逆你让你伤心的光景。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既然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既然我们体会你有为父的心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对我们的儿女也一样带着一个为父的心肠，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能够容许他们有失败的空间，甚至我们得到了从你那边而来的爱，能够 surprise 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至诚牧师祷告。